田绍斌是汾州人，在河东刘军手下担任左圣军使，戍守辽州。后周显德四年，率领50名骑兵前来归顺，刘军杀害了他的父母和家人。后周世宗召见他，补任他为骁武副指挥使。宋朝初年，跟随崔彦进征讨李云，进攻大会寨，攻破了他，凭借功劳升任龙节指挥使。又在泽州茶碾村打败李云，李云退守泽州，田绍斌挖壕沟包围防守，刘建射中他的左眼，前军部署韩令坤将此事上报。等到太祖在潞州召见他，田绍斌杀死更多禁军，夺取他们的铠甲。又跟随在扬州讨伐李崇敬，在城南驻营，围城3天，城被攻破，斩杀1000多人。赏赐袍带、名帛，不久补任马军副都军头、龙卫指挥使。攻下京湖、平定岭南，都随行。讨伐蜀地，隶属大将刘延让部下。恰逢全师雄侵犯神权，田绍斌率领所部击败他的党羽数千人，当时汉见道路阻塞，因此依赖他得以安宁。太祖派使者孙彦协带诏书赏赐封后，总共在蜀地3年，盗贼被消灭。曾经盗窃官马，卖掉所得全部用来偿还赌债，事情败露，案件审理完毕，有关部门带他到讲武殿觐见，田绍斌自称死罪。太祖知道他的骁勇，想要宽恕他，将他拘留在门外，派内侍私下对他说，你现在死有余辜。田绍斌说，如果陛下恩典饶我一死，我当尽节报效。不久再次引荐，释放了他，并且秘密赏赐白银。恰逢征讨江南，从各军中选择借调500人组成部斗军，命令田绍斌率领，并率领云骑2000到达升州城下，攻克缴获很多。太祖亲自讨伐河东，命令田绍斌跟随何济云在北柏景扼守契丹军队，夺取敌人的鼓和旗帜返回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提拔为龙卫军指挥使，兼任江州刺史。2年，梅山动蛮反叛，命令他与翟守素分头前往攻打。到达邵州，听说蛮族首领包汉阳死了，距离他的居所10里，大败他的部众，擒获蛮族20000人，命令军中取200把利剑斩杀他们，其余5000人遣返回去告知各洞，从此他的党羽顺服。太宗赏赐金帛、名钱、金带、鞍马。历任天武、日骑军指挥使，改任马步都军头，出外戍守镇、定、高阳关。曹兵攻打幽州时，任命他为先锋指挥使，多次与契丹军队交战，夺取牛羊、武器、铠甲。军队返回，在便殿召见，加官兼任西州团练使，又派往北面驻屯。端拱元年，受任冀州防御使，不久改任界州。淳化年间，担任河中、同、丹、方、夫、延、横岭藩界都巡检使。恰逢郑文宝提议修筑袭击城寨作为清远军，田绍斌与郑文宝主持这项工程。城池修完后，根据郑文宝的请求，任命他为之军使。至道元年，受任惠州观察使，仍然叛解州，不久充任灵州马步军部署，率领部众进入藩地讨贼，斩首2000级，缴获羊、马、骆驼以1000计，马匹补给各军缺少的部分。捷报传来，亲笔下诏嘉奖他，多次运送金粟帛到灵武、清远，远方的人畏惧顺服，不敢骚扰。不久，黄甫济明、白守荣等人在灵州监督转运粮饷，田绍斌率兵接应，到达险井，贼军超过3000人前来逼近阵地，边行军边战斗，到达耀德，共杀死1000人。贼寇又尾随其后，田绍兵部城方阵，让受伤的人居中，亲自率领骑兵300、步兵弩手300，与敌兵在普洛河交战，大败他们。起初，白守荣与田绍兵约定日期，不久黄甫济明去世，所以晚了1天，于是被贼军包围。白守荣等人想要出击，田绍兵说，藩荣轻浮，不要丢弃辎重与他们交战，应当按配节阵缓慢行进。白守荣等人生气地说，你只管率兵来迎接，不要干预我们的事。田绍兵于是率领所部离开辎重4-5里。李继迁起初看到田绍兵的旌旗，不敢攻击。白守荣等人自己想要邀功与敌交战。贼军先埋伏兵力，用瘦弱的骑兵挑战，不久伏兵发起，白守荣等人战败，民夫惊愕逃跑， 相互践踏而死的人很多。田少斌率领所部缓慢返回，没有遗失任何东西。到达清远，与张延州一起吃饭，看到壕沟中有人裸体呼喊，我是白守荣，用绳子拉上来，脱下衣服给他。太内侍马从顺由驿站上报，太宗更加赞赏他，下诏优厚褒奖。当时命令李继龙、范廷照讨伐李继迁，就地任命田少斌为本州都部署兼内外都巡检使。李继龙将普洛之败上报，说田少斌手握重兵，不顾大局，自称灵武非我不能守，想要图谋一方，有一心。太宗发怒说，这人从前曾背叛太原来投，如今又手属两端，真是贼臣。立即派使者逮捕关进诏狱审问，贬为右监门卫律府副帅，国州安置。真宗即位，召他回来，授任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兼任叙州刺史，不久改任莱州防御使，下诏归还他先前被没收的住宅、赐粮马食品。调任环、庆、灵州、清远军部署。庆州有野鸡族，多次劫掠，道路以之为患。曾经有骁勇敏捷的士族20多人前往滨州，被他们掠夺，立即持马报告田少斌。田少斌召来他们的酋帅3人，砍断手臂，斩首，割鼻放回，贼寇感化，顺服。田少斌一向勇猛强悍，与同僚很不和睦。转运使宋太初每次巡视灵州、清远，多做买卖，田少斌说话揭露他的隐私，宋太初怀恨在心，等到回朝，说田少斌的过失。不久，田少斌被召见查证其事。咸平2年，北方边境有敌警，又任命他为镇定高阳官路押先锋，隶属傅前。傅前派他与石浦一同戍守保州，石浦暗中与知州杨嗣商议出兵攻击讨伐。到夜里，石浦、杨嗣没有返回，田少斌怀疑他们战败，立即领兵救援。石浦、杨嗣果然被贼军围困，渡过阎良河，损失很多部众。等到田少斌到来，就合兵急战，俘获140多人，因功升任行州观察使。傅前驻屯中山，田少斌3次持信给傅前，并且说边境敌军大举到来，只要在唐河南岸列兵背城与敌作战，谨慎不要穷追。傅前性格懦弱，听了更不敢出战，贼军更加猖獗，焚烧劫掠城寨。皇帝铸币大明，召见傅前交付官吏审判，供词牵连到田少斌，立即派使者枷锁抓捕，下御史台审问，免官，贬为左卫律府副帅，送往上都，禁止他出入。5年，授任右牵牛卫将军退休。景德初年，启用为左龙武军将军、永城兵马都监。3年，升任左监门卫大将军。皇帝认为田少斌长期失职，不宜在要冲之地，于是调任考成都监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兼任常州刺史。跟随东风泰山在朝觐坛列班，军士树立冲庭旗，旗子倒下，压住田少斌倒在地上，他立即起身，没有受伤。当时田少斌已老，壮健如此。升任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兼任康州团练使，巩县都监。2年，去世，享年77岁。田少斌长期在军队中，熟悉战法，后来多次凭借格斗立功，但性情暴戾，所以屡次被贬黜。儿子田守信担任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王荣是定州人。父亲王洪嗣在后晋担任本州实县游役使。王荣年轻时有力气，在瀛州服侍马仁宇做仆役。太宗在藩邸时得以在左右供职。太宗即位，补任殿前指挥使，逐渐升迁为本班都知、原辽直都虞后。地州发生盗案，周兵不能捕获，王荣前往讨伐擒获。加官御前中左马步军都军头，兼任益州刺史。因接受秦王赵廷美的宴请慰劳，被贬出为蒲州马军教练使。未出发时，马仁宇的儿子告发王荣与秦王的亲信官吏友好，因而狂言我不久应当得到节度使，获罪削除官籍，流放海岛。雍熙年间被召回，担任副军头。端拱初年，改任原辽左右直都虞后兼都军头，又兼任益州刺史。累次升迁为龙卫都指挥使，兼任罗州团练使。率兵戍守遂城，边境骑兵来犯，击败他们，擒获1000余人。 被召入受任侍卫马军都虞后，丰州观察使，出京担任定州行营都部署。王荣粗率，行为不合道理，侵占官地种植蔬菜，吝惜公家钱财，不犒劳将士，而且母亲年老不营养，供给很微薄。太宗听说后发怒说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王荣是奉亲人如此，流放之后恶行不改，岂可再置于左右，效仿晋帝养成张彦泽吗？立即下诏罢免都泽，受任又骁卫大将军，祭班供奉关张明户未定州兵，看到王荣不法行为，有失归正。王荣护短，常常嫉恨他攻击自己。庄宅使王斌也在该州监军，一向与王荣友好，认为张明构陷王荣之罪，于是收集张明的过失以抱怨，下书密院问状都不属实。皇上发怒，对左右说，张明出身低微，因为踢足求是奉朕，洁身自好，小心谨慎，在同辈中可见，刑罚的施加必须与其罪相当。如今王斌因为王荣的缘故而歪曲上奏张明的罪过，想要置其于刑罚，如果失当，正好使王荣快意，而巫枉得以肆意横行。况且王荣欺凌同类，侍奉君主和亲人，很少竭尽全力，国家赏罚的大权不敢偏私，将帅的职责与皮孝不同，朕难道偏袒张明而抛弃王荣吗？为何不追求正当的道理？于是赏赐慰劳张明名钱数帛，王荣升任右御林军大将军，真宗即位，兼任蒋州刺史，不久受任滨州防御使，升任金元一位驻帛部署。咸平二年，皇帝北征，召他为备，即行营副都部署，军队返回，又回到金元。次年，元宋领武的粮草疏于智略，不严密侦查，到达基时，夜里被翻扣劫掠，营部大乱，部众几乎全部损失，依法应当处死，饶恕死罪，除名发配军州。六年，启用为左卫将军。景德初年，暂时代理判左京无接仗司事。皇上在澶渊阅兵，契丹游骑兵渡过黄河兵面，抵达蒲州境内，任命他为黄河南岸都巡检使，与郑怀德从行在，率领龙卫兵追击。当时以下召沧州部署金四先帅林索不屯驻淄州、青州，派遣王荣等人合兵拦截攻击。二年，升任左神武军大将军，兼任恩州刺史。交祀后，改任左龙武军，兼任达州团练使。大中祥符年间，升任左卫大将军，兼任昌州防御使。六年，朝谒太清宫，任命为河南府驻帛都监。九年，去世，享年70岁。朝廷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。王荣善于射箭，曾经拉强弓瞄准乌梁，箭射入木头数寸，当时的人称他为王应公。杨琼是汾州西河人，年幼时是奉逢祭业，以才能勇敢著称。太宗召他到帐下。太宗即位后，隶属御龙职，三次升迁为神勇指挥使，跟随征讨太原，应公补任御龙职指挥使。雍熙初年，改任弩职都虞后监狱前中左马步都军头，兼任显州刺史。淳化年间，李顺在蜀地反叛，杨琼前往夔州，峡州擒贼招安，领兵从峡江而上，与贼军相遇，多次交战，抵达渝州、河州，与引援裴庄分路进讨，攻克淄州、蒲州、云安军，斩首数千级。诏书嘉奖，派使者到军中，正式受任儋州刺史。至到初年，被召回共同任职。次年，调任至霸州兼前峡。不久，改任防御使，林庆禄副都部署，河外都巡检使。贼军多次侵犯边境，杨琼坚决抵御有功，疏导黄河，灌溉民田数千顷，在河河镇北打败贼军，擒获人畜很多。贼军骑兵500在城下劫掠，击败他们，追击30里。同时下诏嘉奖。咸平两年，他被任命为金元一卫兵宁桓庆卿远军灵州路副都部署。不久，调任镇定、高阳关三路押策先锋，驻扎在定州以北。第二年，作为王超的副职，担任镇州都部署，又调任桓庆，再调任定州。咸平四年，被召回，以福州观察使身份充任灵、桓十州军副都部署兼安抚副使。曾经派遣使者传达旨意， 如果贼寇侵犯清远以及清冈、白马寨，就合兵与之交战。这年秋天，贼寇果然长期包围清远，驻扎在基石河。清远多次派密使到琼处请求增援军队，琼打算全部出兵援助。前辖内元使冯守圭都兼崇仪使张继能说，敌人很近，重兵在前，后续无法前进，不能全部去。于是只命令副部署海州团练使潘林、都监西京左仓库刘文志率兵6000人前往，并且说等待我后续到达。琼逗留不前，驻扎在庆州。贼寇鼓噪兵力攻打南门，他的儿子阿仪攻打北门，填平壕沟，截断桥梁，进行战斗。琼派前辖李让都率精兵600人前往救援，到达石城已经陷落。贼寇停驻在青冈城下，琼与冯守圭、张继能正在缓慢出兵，等到听说清远战败，更加恐惧，不敢前进。顺州刺史王圭普对琼说，青冈地势偏远，缺水，不是驻军的合适地点，希望放弃他。琼和谋焚烧了粮草兵器，驱赶老人小孩出城。琼撤退军队，退守洪德寨，贼寇的威势逐渐炽盛，琼军未曾交锋一次。事情上报给皇帝，传召琼等人全部关押在御史台监狱，判罪应当处死。兵部尚书张其贤等人商议，请求依法处置。皇帝下诏特别宽免死罪，削去官职，长期流放崖州。张继能、冯守圭等人一同定罪，没收他们的家产。第二年转移到道州。景德初年被启用为右领军卫将军，分管西京事务，多次升迁至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兼任贺州团练使、知兖州。有个州族自称得到神术，能在空中飞行，州中人很是迷惑。琼把他抓来，打断他的脚，上奏后杀了他。景德五年去世，享年67岁，录用他的儿子顺臣为奉职。长子顺兵任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前守郡蒲州雷泽人，年轻时勇猛凶悍，曾在碑泽中为盗，号称转碑谷。后周显德年间，因慕成为铁骑卒。早年侍奉太祖，随从征讨淮南，在紫金山作战，攻下寿春，缴获战舰1000多艘。接着随从攻克关南。宋朝初年补任禁卫，隶属散元职。乾德年间转任殿前班都职。不久征讨太原，正在交战，箭射中左脚，拔出箭继续前进，格斗不止。回来后改任东西班指挥使，升任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奉命与张少勤、李神佑、刘成圭率军驻扎定州，以防备北边。不久加官兼任兖州刺史，以防赵州。又随从征讨范阳，军队返回途中遭遇敌人，在徐河交战，斩首1000级，夺马100匹。雍熙三年，朝廷命将北征，田仲进出飞狐道，前守郡帅偏师作为援军，边境骑兵云集，守郡暗兵从容进战，大败敌人。接连护卫屯兵于赵州、定州，轮换回朝，掌管军头引荐司。淳化三年出任儋州团练使，又过一年改任齐州。当时河西藩部内扰，命他以副都部署身份镇守该地。不久移防石州，多次改官。当时有人说守郡有病且年老，握着重兵不能胜任其职，被召回，授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兼任潘州防御使，代理金吾接仗。大中祥符三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守郡多次从军征讨，前后受伤36处。景德年间录用其子允庆为奉职，弟弟守信官至崇义副使，守荣任内元使。徐兴青州人，因拳脚勇猛，得以隶属兵籍。后周显德年间随从太祖征讨淮右。宋朝初年隶属御龙职，适逢平定泽州、潞州，上报他的功劳，补任控贺军使。征讨晋阳，不足堵塞汾水，管燕兵州城，更加增多他的功劳。回来后升任本军副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随从潘美赶往团白谷，奋勇与贼斗，有果敢气概，无人能胜过他。生擒伪兵马都监李美，身受重伤，毫无退缩，加任指挥使。太宗征讨太原，讨伐幽州、冀州， 徐兴随从作战，多次中流箭，以显著战绩闻名。捕人天武都虞后，多次升迁，出任明州部署。当初商议建立方田，命徐兴主管此事，不久又停止。端拱年间，修镇州，定州城，超过一个月完工。改任莫州防御使，知进荣军，历任齐州、亳州二州。咸平年间，人津、元、环、庆十州部署。诏令都运领武的粮草，取到积食，被寇贼掠夺。徐兴因步兵畏惧，作战不利，当时王荣援兵不响应，于是败逃，因此被削除官籍，流放颍州。适逢大赦，入朝为右卫将军，升左监门卫大将军。景德二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王杲，齐州人，后周显德年间因募为士兵，随从世宗收复三关，隶属先锋。宋朝初年征讨泽州、潞州，平定扬州，王杲因选随行，获得战功后被提拔为散指挥使，多次转任马军副都军头，驻扎滨州。雍熙年间，任龙卫右第二军都虞后，恰逢派遣赵保中返回夏州，命王杲领兵护送。等到返回，赵保中以土产馈赠，王杲拒绝不接受。太宗得知，下诏赐白银200两，升任右第一军，驻扎镇州。契丹入侵，隶属大将郭守文守卫城池，王杲守北关。敌人退去，奉命督运粮草赶往威鲁军。郭守文上报，得以召见询问情况，补人督军头，兼任秦州刺史，命监察河北，有能干的名声。不久命越校定州各军骑射，入朝掌管军头引荐司。李顺叛乱，与尹元同为西川招安使，打败贼寇，斩首万级，因功时受唐州刺史。当时贼虽平定，道路仍然阻塞，余党有的据守山林作恶，王杲与石浦等人在彭州追捕，于是使平，至到初年才返回。又升任灵州副部署，途经环州，留下改任滨州，调任至下州。适逢赵保吉归顺，被召回，驻扎在弗洛津，改任之十州，调任时袭副部署。不久因转运粮饷到河西务期，降为右牵牛卫大将军。咸平五年，出任亳州永城县都监。被召回，将要入见，因病重未能成行，去世，享年64岁。李仲惠，应州金城人，祖父李高，后唐庄宅使、蒋州刺史。父亲李彦荣在契丹做官，代理环州刺史。李仲惠曾任其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潘美出兵御敌，李仲惠随其节度使萧多里在代州北岭迎战，大败。潘美斩杀萧多里，活捉李重惠献上。太宗召见，补任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恰逢赵普出阵，上奏让他兼州军。雍熙三年，被召回，任五州刺史，出任新州都巡检、援边、十八寨招安制置使，赐给衣服腰带、鞍马。北兵侵犯边境，李仲惠率所部拦截作战，打败敌人，缴获养马、铠甲很多，赐诏嘉奖。适逢岭蛮叛乱，改任广、贵、荣、宜、柳州招安捉贼使，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置。至到初年，多次升迁至泾原一卫镇荣军前辖。咸平三年，调任兵宁环庆路。因转运粮饷到灵武部严加警戒哨探，到积食时被敌骑在路上掠夺，营部大乱，被除名，流放光州。咸平五年，被启用为内殿重班，敷衍驻亳都监，不久升重仪使。景德年间，赵德明已经归顺，有人说他用灵州、抚州图谋不轨。皇帝认为泾原地重要且兵多，担心有缓急，于是调李仲惠为前辖，又调任益州，改皇城使。大中祥符六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李仲惠醇厚谨慎，少有过错。真宗哀悼他死在远方，命他的儿子乘一车前往护送灵柩回来，允许停住在义社的别室。儿子羽摩被录用为将作监主簿。弟仲瑞历任成州团练使。子羽称人格门之后。白守素，开封人，祖父白延玉，事后州官，至镇国军节度使。父亲白廷训，宋初任龙节都指挥使，兼任亳州刺史。 白守素因恩应补任东班承旨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升补右班殿职，因善于射箭，受供奉官，待遇器械，三次升迁至工备库使。咸平三年春，契丹侵犯边境，奉命与王能戍守行州，不久又与麦守恩、石赞率领先锋抵御敌人退去，又与金四都率河北、京东捕贼。咸平四年，命为镇州行营前辖，率骑兵控制大镇西侧，多次格斗。不久改任定州前辖，又调任镇州。王继忠被俘时，宋军撤退渡河，敌人乘势追击，白守素据守桥梁，有箭数百支，每发必中，敌人不敢靠近，于是退去。真宗与辅臣商议三路御敌，都说威鲁军扼守北道要害尤甚，请求分骑兵六千人驻守，命未能为部署。皇帝说未能很强横固执，尤其难以共事。听说白守素久恋边际，张瑞性格很和善，参与军事或许能互相帮助，于是命白守素、张瑞为前辖，戍守顺安作为副职。景德元年，契丹侵犯长城口，白守素与未能发兵击破之，追击败兵过阳山，斩首级，缴获器械很多，刺锦袍、金带。不久移防冀州，转运使刘宗举见他智勇双全，才能可任将帅，加任康州刺史，又率领骑兵戍守晋荣军，监管营田事务，不久任镇定前辖。这年冬天，契丹再次入侵，白守素击败其前锋，缴获车重，又深入敌境，俘获很多。等到请和，省去边防职务，与曹灿、刘仁镇定追叙前功，加河州团练使。大中降服三年，命为副使随李迪出使契丹。白守素在边地年久，名闻北庭，契丹人很畏惧佩服他。皇帝担心他不愿去，秘密派内侍询问白守素，守素叩头感激哽咽，于是以崔可道代替他再次升迁为南作坊使。大中降服五年去世，皇帝非常惋惜，在常规附赠之外另赐钱50万，令护送灵柩回京师，录用他一个儿子为官，张思君，行州沙河人，祖父张中正，后汉泽州刺史。张思君年少时善于击剑、拉强弓，擅长博弈，最初因募为士兵，后进开运年间升任广瑞军使。后周广顺初年，随从聂志玉进攻河东，击败其部众3000余人。随从向训东征，担任捉生江，在江珠岭擒获小校张万。又随从福彦清与滨州人在代州交战，留下任南北两关巡检。宋朝初年，补任龙卫指挥使。李继勋攻下辽州，在代甲祠作战，斩首10000余级，追击到长城，擒获其将莫山、鲍叔，俘获人骑200余。不久驻扎潞州，交战30余次。乾德年间，因功升任都虞侯。开宝三年，郭靖、田青作戍守三交，曾随从在石岭关作战，斩首15000余级。隔门之后，齐延琛、苗场陷入敌军，思军鼓动晋齐突入，夺回他们。何继云进入晋境，思军隶属其麾下，攻拔南桥，直接渡河。大将出征，必征召他为先锋。太平兴国初年，驻扎定州，领兵救援慈尧，击败其众，身中50处伤，奋勇不顾，于是追逐贼寇，逼近军城，夺马及铠甲居多。不久边人再次进攻，迎战于城下，斩首10000余级。皇上嘉奖，命赐衣服腰带，兼任河州刺史。雍熙三年，边人侵犯河间，刘廷让在君子馆会战，命司军一从。当时天气大寒，弓不能张，援兵不到，于是战败，陷没留在敌军中数年，劳苦不得归还。端拱初年，从契丹逃归，受成州刺史，知齐州。司军以武官升迁，一向不懂明政，仅过一个月，即调任仆、运、兵、地州巡检。至到年间，改任敷衍巡检使。适逢修葺右保寨，攻击贼寇，赶走他们。不久，贼寇逼近保安军，与曹灿前往救援，追击50余里，到牧场，贼寇才逃走。真宗即位，调任益州前辖、兼绵、汉九州都巡检使。咸平年间，因王军之乱，出兵保卫绵州，贼寇攻陷汉州， 司军进攻，攻克汉州，斩伪刺史苗进，又与石浦在迷目寨打败贼寇。巴西为富敖有2马，司军索要，富敖不给。司军平贼，内心以仗功劳居多，召富敖来，则被他转运粮饷迟到，斩杀了他。皇上听说此事，传召交付御史台审讯，判罪当斩，特别宽免，削除官籍，流放丰州。六年，启用为左司御帅府律，考成监军。皇帝御驾亲征澶渊，召他前往行在，命李继龙、石宝吉一同商议军事，赏赐衣物器用有所增加。景德二年，任西京水北都巡检使，不久分司西京。赵队行在，皇上怜悯他年老，授任唐州防御副使，调任郑州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再次升迁为左牵牛卫将军。四年七月去世，享年89岁。儿子承恩任三班奉职。司军出身行伍，征讨稍有功劳，身材矮小但精悍，太宗曾称他为喽啰，从此人们视他为小喽啰。李琦，河南伊阙人，自幼生长在兵家，得以供职宣祖，侍奉太祖左右，因才干勇力著称，晋升为执掌御用器物。等到太祖寿善即位，命他补任镇职，太宗在京府时又命他侍奉，因此多次升迁为孝中都虞后、开封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兼领富州刺史。曾请求奏对，自称曾侍奉太祖，而在京城没有住宅，太宗把官邸借给他。李琦生性一向鄙陋，历仕三朝，而品行不佳修养，每次分派士卒守护关隘桥梁，必定基于他们的馈赠，根据厚薄来决定轻重。太宗知道后，便改授他为屯卫大将军，依旧兼任刺史，于是对他说，我想把你放在没有过错的地方而已，加官左武卫大将军。景德年间，因年老且病，上表请求每五日去一次朝会起居，不久被台谏官弹劾，令他参与常规朝餐。真宗念其旧情，特赐每月俸禄供养。大中祥符元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王延范，江陵人，形貌奇伟，喜欢行侠仗义，家中财产丰厚。父亲宝义任荆南高氏行军司马，兼领武太君刘后。高从诲上奏任命延范为太子舍人，后来随从高从诲的孙子即冲入朝觐见，被推荐为大理寺丞，至泰州，多次升迁至司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九年，任广南转运使，性情豪放直率，崇尚气节，尤其喜好术数。曾通判子州，有杜先生以邪道蛊惑众人，对严范说，你心里想做什么，我常在暗中帮助你。严范心中欢喜，敢于自意横行。后来任江南转运使，有刘卯在吉州街市卖卜，他的预言多应验，对严范说，您应当割据一方。又有徐照为严范推算九宫算法，得到8少1。徐照惊起说，君后大贵不可言，应当向江南李国主。乾隆城主不田便自称善于相面，对严范说，您是做天王形、平家眼、仙人鼻、雌龙耳、虎望，有大威德，是猛烈富贵之相，即日当乘坐四门辇。到这时，有豹子进入他的官署，咬伤数名吏员，随从都恐惧站立，不敢上前，严范独自拔戟上前追逐，刺杀了豹子，因此更加自负。与广州掌务殿执照严贵、将作兼程雷说一同住宿，观测天象。严贵指着西方一颗大星说，这就是所说的火星进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的现象。雷说出星经来证实，其实是太白星运行经过南斗，严贵错误地认为是火星。严范日夜与长史伯陆坦商议，想要发兵，适逢陆坦被替代回京，严范寄信给左拾遗为物，生用银语，侦查朝廷机密事宜。严范把僚属当奴仆看待，刑罚严酷，多有怨恨。适逢怀勇小将张霸在转运司共议，严范因视障打他，张霸知道严范与之广州徐修复不和，便前往修复处告发严范将要图谋不轨以及各种不法之事。修复急速上奏，太宗派遣高品严成汉乘一车，会同转运副使李衮与修复一起审理严范，全部服罪。与刘卯、田汴、陆坦一同在广州街市斩首，没收严范家产。戊生被除名，刘沛商州， 严贵等人都被治罪，赐给张霸10万钱。